喜欢 rap 就是讲很快，你反正听不懂。来，我们来听听听得懂的。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现场，道环。
大家好。我想今天最大的消息，大家看报纸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诺贝尔生理奖揭晓了。
是。
从现在开始，大概明天后天，这一个礼拜之内是诺贝尔周。
嗯，照往例是这样子哈。
这一点不错。嗯，那今年诺贝尔生理奖得奖的，我们说得奖作品吧，得奖的研究就是基因剔除小鼠。那这个是在过去，我想想看，应该这个技术正式诞生是1980年代末期。
嗯哼。
那正式公布应该是1989年，所以到现在也将近20年了。
是。
那这个不过还是这个技术虽然很重要，可是有一些人啊还是觉得非常惊讶。你知道网络上有一个诺贝尔这个八卦战，
嗯哼，
他们就很想就很喜欢这个传，说是到底今年。或者是未来会有哪一些人可能会得奖？
是，
那你要是经常上这个网站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家讨论的其实是干细胞研究，
嗯哼，
那而不是这个基因剔除小鼠。那不过这个名单揭晓以后，其实对很多人而言啊，那也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因为这个基因剔除小鼠本身事实上现在已经变成生物医学研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工具。
嗯。
那这是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得奖的三个人最老的已经超过80岁了。那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了。
嗯。
不过我想啊，这个具体的细节大家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到。我只是想提供一个报纸上没有提到的一个资讯。
嗯。
今年最老的得奖人是史密西斯。那他是出生在英国，后来规划为美国人。
是。
那他现在在美国当讲座教授了。那他出生于1925年。
嗯哼。
那事实上呢，这整个就是基因剔除小鼠的研究计划，那他其实跟前50年前，也就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个诺贝尔得奖的作品啊，有直接的关联。
是。
那就是1958年诺贝尔生理奖得主之一，那就是李德伯格。
嗯哼。
他本人也是出生于1925年。所以你看看啊，是1925年出生的两个人。
嗯哼。
一个人在50年以前就得。
对了。
就已经得了诺贝尔。
1958年就得了。
对。那一个到2007年才得这个。诺贝尔生理奖。
怪不得梁实秋说您要问我学问怎么样会大，我要活得长的学问才会大，是吧？我给熬了好久。
这个也是不错的。
嗯。
不过1958年得到诺贝尔生理奖的也是三个人。
嗯。
可是啊，李德伯格独得奖金一半。
嗯哼。
那今年这个诺贝尔生理奖三个人，那是大家平分，就是每一个人得三分之一。
这个比例是谁定的？皇家学院定的。
对。他们定的，而且他们事实上都要专门考这个开会的，所以你去看，虽然诺贝尔奖得主一次不得超过三个人，这已经形成了惯例了。
是，
可是这三个人到底怎么样分奖金却不一定。那像今年这三个人是每一个人都得三分之一，可是像1958年，那李德伯格就独得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由另外两个人平分。
是，
所以另外两个人得奖是一个人得四分之一。那李德伯格他的研究其实他是利用细菌来做的。那当然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哈，那相对说起来，今年得奖的这个基因剔除小鼠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那的确是你需要很多的科学的发展以及工具在手上，你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基因剔除小鼠的研究。那李德伯格当年他们就是用细菌。那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也就是今年得奖的这个基因剔除小鼠研究的一个基础，那就是发现了同源 DNA 的这个重组。那当你发现了同源 DNA 重组的这个机制了以后，你 在有了适当工具，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检这个
DNA、
嗯、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确定一个基因的起点跟这个终点，然后你再利用一些工具去想办法把一个特定的基因给完全置换掉。那用我们现在的尝试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那个基因给关掉。
嗯哼。
那利用这个样子做出来的小鼠，也就是所谓的基因剔除小鼠，是很重要的研究工具。
嗯哼。
那它的重要性可以分两方面来说。那一方面是完全是基础研究。那你譬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一个哺乳类动物，它的基因组里边大概就是2万到3万个基因。
嗯。
那可是问题是你要确定这每一个基因的功能，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在这边反复的强调了，就是绝大部分的基因它的功能很可能是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不同的功能的。那你很难确定它的具体的功能。那利用剔除基因小组，你一个一个去把这个基因给剔除掉，你比较容易确定它这个基因作用的范围。
嗯
，OK， 就好。我想拿个比方好了。因为今天报上有人举个比方，说是把一个机器的螺丝钉一个一个拆掉。那我觉得这个比方不是太好。
嗯，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比方是，你把一个电脑主机板上的这个 IC， 就是电晶体啊，
嗯，
一个一个给拔掉。你看看会对这个计算机本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研究的，就这种研究的性质是基础研究的。
嗯哼。
那这是换句话说就是基因剔除小组第一个功能最重要的用处就是来做基础研究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
嗯
哼。那第二个那。有更多人关心感兴趣的，那就是利用基因剔除小鼠来建立人类基因疾病的动物模型。
嗯哼。
就是说我们要使动物生与人类一样的病，我们才能够研究那一种人类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实验的治疗方案，例如开发药物，研究药物的药理机制，并确定药物的安全性。你就是这个必须要用利用动物来做，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就用人直接来做这一类的研究。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研究人类的疾病，最重要或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找到一个好的动物模型。
嗯哼。
你譬如说我们现在科学家已经发展出来有一些实验室小鼠，它一出生啊，它的那个动脉就已经硬化了。
啊，
这是最棒的一种研究人类动脉硬化的动物模型。
嗯哼。
那利用这一种小鼠，那我们就可以实验药物。然后看看什么样的药物可以改善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形等等之类的。
是。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由于我们这个人类基因组我们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确立，就是说造成人类疾病的那一些基因，我们去研究他们在小鼠的基因组里面有没有同样的基因。假如有同样的基因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基因给关掉，把剔除掉，看看会对小鼠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健康的状况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是。
那假如能够找到这样子的模型，那我们就能够做进一步的实验。
嗯哼。
所以这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奖三位得主。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位是出生于意大利，后来归化于美国。那另外一位也是出生于另外两位都是出生于英国。那不，你这三个人，可是这三个人中间宣布国籍的时候，这两个人是美国人，就是那个意大利人归化为美国人，另外一个英国人也归化于美国人，所以这一点也反映了一个就是美国国力的强大，你知道这个就是说它能够吸引世界上第一流的人才到他那里去做研究，
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对不对？
对。
接下来的，麻醉， 麻醉是你要讲的题目吗？
不不不，接下来我们
要讲科学人吧。
对，我们介绍一下科学人，十月号的科学人。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谈过很多次了，就是每一年美国的 Scientific American 九月号，它都是一个专辑。那你譬如说像2004年的话，就是爱因斯坦专辑。
嗯哼。
那这个像今年Scientific American 九月号，它是谈的是饮食。
全球饮食，
他是谈的饮食，就是说全球饮食的挑战。那所以我们翻译过来就变成科学人的十月号。
嗯，
那对于饮食与健康的科学感兴趣的朋友，
嗯哼，
那我建议好好去读这一本专辑。
你的意思说不要说只是为对养生有兴趣？
不因为实在讲哈，这样子。就是说你假如只是对养生感兴趣、
啊、
而对科学不感兴趣、嗯、你读这本专辑，那你必须要非常大的耐心你才能够读得下去。
嗯、
那所以我才会特别强调，就是你对于这个饮食与健康的科学感兴趣的朋友，你一定要读这本专辑、
嗯、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资讯。而只有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对这些资讯才懂得怎么样去消化、去分析。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关于健康与食物的科学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
嗯，
那我们很容易在当前的科学文献里边，就是在过去几年之内的科学文献里面找到许多互相冲突的报告。那这有你必须有兴趣，有兴趣又有耐心，你才懂得怎么样去解读这一些报告。
是，
可是假如你对这些科学不感兴趣，那这你也应该读这本专辑，因为至少有几篇文章，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铺陈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饮食与健康的根本问题。那其实假如你只是想知道诀窍的话，那就更简单了，你只要读其中一页就行了。
就这一本杂志专辑的杂志哪一页？
没有，
不是你专栏的那一页。
不是我专栏那一页，我专栏那一页跟
好，这个
专辑没有关系。
这个是个门槛。
对，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少吃多运动，绝对不要吃这个垃圾食物，那就行了。
那你比那一页都不用读了，是吧？不过我是觉得请读者自己去找到那一页不错啊。
对对，不过其中有一篇哈，我一定要在这边特别介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个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的团队所发表的报告，就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身体稍微有一点肥胖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反而比这个体重在正常范围之内人啊还要好。
是，
那我记得我在那边报道过两次，因为至少有两个后续的研究。
嗯哼，
那事实上到了现在，那个研究是两年以前发表的。
嗯哼，
那到了现在啊，这个已经引发了生物医学中间营养专家的食品营养专家的辩论。
啊，
就是说，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就 CDC， 他们的原始研究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啊，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假如去搜寻科学文献，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指出肥胖是一种健康风险。
嗯，
那肥胖的人的死亡风险绝对比这个体重在正常范围之内的人要高。
嗯，
那可是为什么这个 CDC 的研究反而得到一个与我们既有的科学结论以及与常识不符合的一个结论？
对，
所以说产生了一个辩论。那这个辩论现在已经深入到关于统计学的很多的细节
啊。
那我想我在这边就不多做这个介绍。不过其中有一点我倒是要特别强调，那就是 CDC 的原始研究里边很可能忽略了许多人的体重虽然是在所谓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很可能反映的是他们身体正患有慢性的疾病。
那如果是正患有慢性的疾病，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还比别人健康？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样本里边，他列入是体重正常的那一群里边，事实上有一个相当的比例是有这个
高血压、
长期的慢性病，或者是吸烟的这个有烟瘾的人。 那我们都知道戒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戒烟你体重很可能就会上升，
是，
所以戒烟的人一定要先心里有一个准备，
嗯，
而且要懂得怎么样去控制饮食，你才不会因为戒了烟反而增加了很多的体重。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跟好久不见的王道环来谈谈麻醉。
呀、yeah, ，我觉得这个西方医学第一个重大的突破其实是麻醉手术，就是全身麻醉手术。
嗯。
那在西方医学史上第一次全身麻醉手术是在美国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实行成功的。
嗯哼。
那时间是1846年10月16号上午。
哦。
是。
快到了10月16号。
对，你看看就是160年前。
嗯。
整整160年。
是。
那现在啊这个麻州这个综合医院啊，他的研究团队啊，他又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止痛剂，
嗯哼，
它可以让人失去痛觉，可是不会影响其他的感觉，所以真的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眼看着自己被开膛破肚，是这个意思吧？视觉也
不，我举个例子，
可以听得到，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嗯，
那我们到牙医诊所接受治疗，
嗯哼，
通常都必须要施打局部的麻醉剂，以利手术进行，譬如说根管手术。那手术过程中我们固然不觉得疼，但是手术过后还是会觉得受到麻醉剂影响的部位麻麻的，
嗯哼
OK， 而且有的时候也会麻木很长一段时间，
是
在这段期间之内你吃东西食不绝味，
是的，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抽搐，有的时候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是牙医所使用的局部麻醉剂不分青红皂白，
嗯，
不止传送痛觉的神经纤维受到波及，连运动神经纤维、自主神经纤维和其他的感觉神经纤维都丧失了传讯的功能。
嗯哼，
原因在这里。原来这个是因为神经传导的关键构造是神经元细胞膜上面的钠离子通道。
嗯哼，
那钠离子通道控制神经元细胞膜内外的电位差。
嗯哼。
那一旦这个通道关闭了，神经元就没有办法激发，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送出这个传讯的电子讯号，
是，
那就没有办法传送讯息。那目前通用的局部麻醉剂全部都能够封闭钠离子通道，
嗯，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神经元，
是。
那最近科学家已经发现有些特殊的钠离子通道只出现在痛觉神经元的细胞膜上面，
嗯哼，
所以许多大药厂正忙着搜寻已知具有麻醉作用的化学分子，
嗯，
那希望找到只关闭那一些特殊的钠离子通道，
是，
而不会影响其他钠离子通道的分子，
就是拔完牙之后不会挤眉弄眼的
呀，
是吧？
所以那可是呢，现在麻州综合医院的研究团队走的是另一条道，
嗯，
另外一条道路，
哦，
他们针对的一种离子通道是很特殊的一种离子通道，这种离子通道我们现在都是用英文的缩写，
嗯，
就是 TRPV1，
这很难背，
对，你应该不错，
不要背了
不用背不，TRPV1 离子通道。那他们发现辣椒素，也就是真的这辣椒素是就是辣椒里边的那使我们觉得很辣的那一种分子，
哦，
那就是辣椒素，
是
辣椒素会使这一种离子通道开启，
嗯哼，
而且温度要是高于摄氏42度，这一种离子通道也会开启，
让它局部发烧。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你往下听你就知道了，
嗯，
换言之TRPV1 离子通道是侦测高热的分子感应器。
嗯，
所以你一碰到高热，之所以马上手就抽回来，
啊，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离子通道开启了
，
那个神经冲动就发生了。
嗯，
那更重要的是只有小型的痛觉受器 才有这一种离子通道，也就是只有小型的痛觉感受器才有 TRPV1 离子通道。
嗯，
那小型痛觉受器的传讯速率是相当慢的，大概是每秒一公尺。那利用 TRPV1 离子通道的神经元传送的是逐渐发展而持续的痛觉
啊，慢慢痛的那种。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常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啊，大概都包括在里边。也就是说，你被针扎一下，还有你被火慢慢烧到，
我知道
你那个痛苦，或者是你受伤，你削铅笔
割到
，那也是慢慢发展的。
但是姚明跟王建民会比我们感觉慢一点，对吧？
为什么？
他个儿大呀，他
是啊。OK， 那大部分局部麻醉剂都很容易穿过神经元的脂膜，
嗯哼，
从内部关闭钠离子通道。但是有一种麻醉剂没有这种本事，这种麻醉剂啊，也是它的分子
又来一个名称，
就是只有一个缩写，就是 QX314。
嗯哼。
那这一种麻醉剂呢，它没有办法自行的穿过细胞的脂膜，那因此呢，必须把它注射到细胞里边去，它才能够封锁离子通道。不过，要是细胞膜上的 TRPV1 离子通道开启了，
嗯哼，
那这一种麻醉剂它就能够钻进神经元里边去。
是，
于是啊。麻州这个综合医院的研究团队他推测哈，既然只有这个小型痛觉受器才有TRPV1 离子通道，
嗯哼，
因此呢，合并使用辣椒素与这一种特定的麻醉剂，
嗯，
也是 QX314，
嗯哼，
也许就可以阻断小型痛觉受器传送痛觉。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感觉。
我懂了，它是两个步骤，
嗯，
啊，一个是开启那根专门的这个离子通道，
对，
另外一个呢是进入到细胞内部的这种麻
醉
剂，
对，
那是合并使用，
一点不错。
那它怎么样开启？开启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啊，
不是，那就是利用辣椒素开启这种特殊的离子通道。让这个麻醉剂钻到神经元里面去，
嗯，
然后在神经元里面封锁其他的钠离子通道，
嗯，
使得这个神经元根本不会激发。
是，
关键就在这里。所以他们现在哈，用大鼠做实验，那他利用他把这个这种辣椒素跟这个特殊的麻醉剂分子就是 QX314 啊合并起来啊，
嗯，
注射到大鼠的腿上。然后再用火烧或者是针刺，
真是刀山油锅的老大鼠真是可怜。
这种刺激，
嗯哼，
结果发现哈，大鼠不会感觉到这些痛苦，而且他的腿部肌肉没有麻痹
啊，哈，所以肌肉运动都没有麻痹，
一点不错。
是的，
所以换句话说，这就很清楚了，就是这样子，这种把辣椒素跟这种。特定的麻醉分子合并起来以后，就会产生选择性的消灭痛觉，而不至于消灭其他神经传导的
麻痹
后果。
嗯哼，好的，我们要利用一段广告的时间来回想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个名词，包括 TRPV1 呢，包括 QX314 呢。你看，我现在还记得，我十秒钟以后都忘了。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方才提到的是麻醉，也就是种选择性的麻醉方法，
一点不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合并使用辣椒素与QX314这一种特殊的麻醉分子，可以选择性的只消除痛觉而不干扰其他的神经传导作用。
嗯，
换句话说，假如作用在把这种麻醉剂适用在这个腿部肌肉上的话。那腿部肌肉不会因而麻痹，
嗯，
可是它对于疼痛的感觉却消失了。
是。
那现在这个实验是用大鼠做成功的。那未来假如要做人体实验的话啊，
嗯，
首先就必须确定的就是啊，是不是一定要使用麻醉辣椒素？
嗯哼，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知道这个辣椒素是对人体是这个刺激相当的大。 那有很多人事实上不能够吃辣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吃辣，可是很多人、
嗯、
也有很多人不能够吃辣的。
嗯、
所以就是说现在假如要用在人身上，就是要确定辣椒素的剂量到底要高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对了，痛觉消失了，可是辣觉受不了也不行啊，
这一点不错，
对吧？开一个刀被辣坏了。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可能孙维新很高兴的，他可能非常想谈，可是时间不巧被你抢掉了。
哦，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其实我真的感兴趣的，这个消息啊，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报道。就是今年10月4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了，负责筹建巨型麦哲伦天文望远镜，英文缩写是 GMT， 它的董事会宣布，这一架以目前来说，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它将架设在智利中部。这个坎巴纳斯天文台台址的山顶上、
嗯、
那里已经有两具6.5 米的麦哲伦望远镜、
嗯、
那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那最主要是因为啊，坎巴纳斯天文台位于智利阿特卡马沙漠中、
嗯、
环境干燥，没有光害，大气又稳定，是进行高品质天文观测的理想环境。
嗯哼，
这个是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的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设立天文台的。你比如说像台北市天文台，事实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它这个天文观测的功能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机构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看看这个
没有观测条件，
这那个观测条件跟人家完全相反。你看人家是环境干燥，没有光害，大气又稳定。那台北很明显
完全反过来，
完全相反的。那这个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
嗯、
那这一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就是巨型麦哲伦天文望远镜，它有7个直径8.4米的反射镜。
嗯哼，
那采用最新颖的设计，那影像解析度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10倍。
哇！这个数字真是让人惊讶、啊、
对，那它的有效光圈是24.5米。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是夏威夷的CAC 望远镜，那它只有10米。
嗯哼，
所以这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是，
不过哈巨型麦哲伦天文望远镜啊，它预定啊是2016年才会完成，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快还要9年。那它的预算是5亿5千万美元。
嗯哼，
那现在只募到了2500万到3500万。
这个新闻是募款的新闻吗？
没有，这的确是一个新闻，就因为基本上就是它的地点现在已经确定了。
嗯哼，
因为因为在过去它还在评选，在全世界这个在评选哪一个地方就是说值得花那么多钱去设立架设这么一个天文望远镜。
是，
不过哈还有其他的团体也在筹建巨型的望远镜。
嗯，
例如欧洲超大天文望远镜，它的规模更大。
哦，
因此等到巨型麦哲伦
9年以后，
对，9年以后组装完毕了哈，也许当时。到那个时候就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了，
到时候还是我们全世界第六大的望远镜落成。
那我那也不至于到第六大、
哎、起码这样想，他、哎、为什么会要那么久的时间？那是钱募不到呢，还是
妹妹
组装太困难？
没有，你想想看他要用七面直径8.4米的反射镜、嗯、开玩笑，你这个镜子越大，那打磨所需要的功夫就越，而且还有一点，它打磨的缺点是用纳米来测量的。换句话说，它不容许它的误差的容许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精心打磨。这它要有7面这个样子的反射镜，光这一个工作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的。可是只募了2500到3500万美元。
对，
好，我们慢慢等着看好了啊。哎呦，那是我的花甲之年了，好恐怖啊！区域冲突导致全球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什么新闻？
妹，我看哈，我看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多了。
嗯，
我们谈谈干细胞的黑暗面吧。
好，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过去十年以来哈，我们对于干细胞研究哈寄予极大的期望，
嗯，
那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干细胞来修补受损或老化的组织与器官，但是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嗯，
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嗯哼，
那最近科学家发现啊，人体内的干细胞也有可能成为恶性肿瘤利用的对象
哦，
恶性肿瘤就是
癌细胞，就利用干细胞，
对对对。那骨髓中的间质干细胞MSC、
嗯、
那可以分化出许多种不同的细胞，因此是供干细胞疗法的首选目标、
嗯、哼，
那他们通常随着血液周流全身等待召唤修补组织，但是美国 MIT 的研究团队却发现啊，恶性肿瘤也能利用同样的召唤机制来协助恶性肿瘤扩散全身、
嗯、哇，你这样讲我想起游戏王卡了，就是召唤卡是不是啊，好，然后那怎么办呢？
所以那MIT 的研究团队他的实验是这么做的，研究人员先将人类乳癌细胞与这一种间质干细胞混合、
嗯、
然后注射到小鼠体内，那小鼠呢很快就会发展出乳癌，
嗯哼，
那12个礼拜以后啊，那这个癌细胞就会扩散到肺。
是。
你看。那对照组的小鼠呢，它只注射人类乳癌细胞，没有混入这个人类的间质干细胞、
嗯。
虽然这一些小鼠也会罹患乳癌，但是速率比较慢、
嗯、
而且不会扩散到肺里边。
啊。
所以主持这个研究的这个 MIT 的科学家他说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人类间质干细胞它会利用一种叫做 CCL5 的细胞素作为化学信使，
嗯，
使得癌细胞长得快又能散布出去。
是。
那他认为，也许其他的恶性肿瘤，也就是其他的癌啊，
嗯哼，
也会利用同样的化学召唤与传信机制来扩散。
嗯、是。
所以这个发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嗯，那
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间质干细胞，
对对对，哦、不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人体的癌组织啊，到底怎么样扩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好的理论来说明。嗯、那假如人体的干细胞在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的话、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许多癌组织都会扩散。
啊、
那假如这是一个共同的机制的话，那这个治疗癌症的可能性就大增。
嗯，哎，今天你时间掌握的真好，我们时间到了。